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经本，请看经文。如是世人，不信着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深，会失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谓之不然，终无有事。但作此故，且自见之，更相瞻视，先后同然，转相承受，复于交令，先人嘱咐，素不为善，不失道德，身于神案，心塞异闭，死生之趣，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余者，吉凶祸福尽格捉之，无一怪也。好，先看这一段。前面举出过这个世间的众生的贪欲的过失，第二是举出嗔恚的过失。那这个就是标取愚痴的过世了。读到这一段好像很具有现实意义，似乎对我们这个社会众生的一种愚痴的见解的非常真实的素描。接上面谈如是世人，如是就是指前面贪染财物啊，相互记恨，冤冤相报的恶因恶果，这些众生啊，他这个如是世人，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贪欲嗔恨烦恼这么重呢？这里有知见上的问题。知见上问题就是愚痴啊，无明呢，有无明愚痴就邪知邪见呢，这个邪知邪见就具体体现为不信因果。这里就举出这些世间的人四种不信，首先是不信着善得善，就是不相信你行善会有善报。这个一般讲善恶没有报应的这个邪见，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造化，就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更换，不是叙事的善恶业所致，这是持自然说。这自然说里面具体分有一种是命定论，认为人的贫富贵贱是命中注定了的，这跟这个行善造恶没有关系， 所以说佛教讲这个极善极恶之谈，只是劝化的一个方便而已，不是真实之说。这个说法自古以来都有。去年我们讲就是原来讲慧远大师的《名山报论》，就是根据当时的有个叫戴逵居士的观点，那慧远大师就专门就这个观点是写了这样的《名山报论》。还有一种是偶然说，人的贫贱富贵的命运，就这是有梁武帝时期有一位唯物主义学者范正，无神论者，他写的那个那些文章，我们学哲学都要学的。他说人生有个比喻，人生就像树上的那个花朵，那风吹过来花就落下来，那花落有的是飘到了厅堂啊，有的是落到了厕所。花这个飘到厅堂，华丽的厅堂就类似于他精神富贵，飘到了厕所茅坑里面就是贫贱，这些纯属偶然现象，这个跟善恶因果没有关系。这个观点对后代的人的影响很大。好，第二个观点就是断灭说。断灭说是谈人是由气构成的，气聚则生，气散则灭。这个观点呢，在宋明理学家那里，他是特别的用这个说法来否定因果，否定轮回，就是人死了，形体就散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就没有受苦乐的主体了，就纵然你有地狱的刀山剑树这个，但是没有受罪的主体，魂也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所以由这个没有受罪的主体故，没有谁去受苦乐，就得知没有善恶因果报应。这在这个陈一、陈浩、朱熹都是持这个观点，理学家都是否定因果、否定轮回的。那使得宋明理学以来的中国的读书人，大部分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你看那个胡适写那个《四时自述》，写自述，他谈他11岁的时候，胡适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人，从3岁开始读书，就能够过目不忘。他的母亲都是虔诚的佛弟子的，而他从小也是对天堂、地狱这些概念是有的，所以还觉得很有敬畏感。以后他读书读到了宋明理学，哦，人死了，魂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受罪的主体，他忽然觉得有一种解放感，然后他就再也不信菩萨了，不信佛了。那这些这个断灭见又跟西方的科学主义，这近百年来啊，西风东渐呢，叫欧风东渐呢，又把西方的科学至上带过来了，又把唯物主义带过来了，哎，这个宋明理学又恰好跟这些科学至上、唯物主义产生了联盟。 于是对整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思想上的影响。所以我们读印祖文钞啊，印祖它是在中国最乱的一个时代啊，乱世啊，印祖用他睿智的眼光啊来分析中国的大乱，原因就是宋明理学不悟因果，否定因果，否定轮回，所以才导致了当代社会废伦、废经、废孝、无耻、争权夺地、民不聊生、天灾人祸的这么一个乱世。所以他就认为宋明理学的这个学说的毒早已潜伏在这里，在近代发作了。所以我们注意看印祖文钞的序篇开始，就不厌其烦的再三的揭示这样的一个乱世的原因，就是断灭见。那我们想，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教育？人死灯灭，人死的什么都没有，不相信前生后世，现在已经成了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了。所以他就不会相信你行善就有善果，造恶就有恶果，他反而振振有词的反驳。反驳什么呢？哪有这个事啊？你看坏人受气，好人得势。他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是佛教讲因果通三世啊，啊，坏人得势也，你不能说他前世就是坏人了，是他前世的善因先成熟，但今世的造恶他一定会受报的，所以有现报啊，有生报，有后报嘛。你只要放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去看因果报应错综复杂的格局，他这唯有圣人才看得清楚了，我们凡夫他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他又不相信圣人的教化，所以他就目光短浅的接受了先入为见的一些东西，他就不信着善得善。那么第二个是不信为道得道。这个道呢，那有很多道了啊，你要得人生，你得为人道，人道你得修五常啊，持五戒呀，这是做人道的啊。你做的人道之因就下辈子得人生。如果你要到天道，你得要修十善业道啊，啊，那十善业道又分上中下品，如果你还要不仅生在欲界，还想生在色界、无色界，你还得要有四禅八定的功夫啊，啊，那这个人天道还是三界里面的，如果进一步你想离开三界，还要声闻道啊。声闻道解脱了分段生死问题，还有变异生死，你还在修菩萨道，修一佛称道啊。你修什么道的因，就能得什么道的果，这是这个世间要承认有道。但是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他都没有这个概念了，因为他太唯物了，太功利了，完全钻到那个红方形孔里出不来了，金钱拜物教了，所以他就想不到会有那个道。这个周易讲道是什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那我们 教科书一谈到形而上学都是否定的评价啊，那这个形而上学就是唯心主义，那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就是二分法，画了两个阵营，一个唯物主义，一个唯心主义，只要是唯心主义的就是错误的、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等等，给他扣了很多帽子啊，只要一谈是唯物的，那就是正确的、进步的等等这些，我们就被这个二分法呀，真的是把思想搞得越来越僵化了。所以对这个道很革目。我们近百年来又对传统的典籍非常的没有接触，从1905年废除读经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国人就开始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断裂呀。一想到这个历史的过程呢，在文化层面它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这个道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概念呢。那孔子谈他的这种涵养，十五就要至于道啊，至于学就是至于道啊，学就是觉呀、啊。啊，教育要首先至于道，依于人，居于德，游于义呀、啊。你的教育一个人，首先他的要至于道。啊，在儒家的道就是成名，就是至善，就是以人道求天道，就是天人合一的那种境界。当他至于道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精神品格道德素养自然的就会提升。如果他对这个道都没感觉，甚至否定这个道，他至于什么呀？他整个的生命都在形而下的物质欲望层面当中去追逐去了，那完全是背绝合成了。所以不信为道得道，也就啊，好像这个出家为了什么出家？那显然是修道了。但你看很多现代人他不相信这个道，他就对出家人就很奇怪，常常你在火车上或者汽车上碰到人，他就问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出家？他问的，因为他概念中想不到你为什么要出家的动机在哪里，所以他就想当然的理解，那你肯定受到挫折，或者生活不下去，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哎，他就自然的用他的那套价值观来解释了。这是第二个，不信为道得道。第三是不信人死更生。如果说不信作善得善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报应的话，那不信人死更生是不相信现在和未来世的一个关联。这就是断灭见，人死了都没有，人死的灭，就不相信人死了还会有六道轮回。可以说大部分人不相信六道轮回，这个很麻烦。但中国的儒道诗三家的典籍都谈人死了是有轮回的，虽然儒家典籍没有明说，但是处处都含着这个意思。你看上古的时候都相信有鬼神的，而且转世之说是贯穿在从左传到二十五史里面都有诸多的故事的。 那到了现在，尤其是最近呢，都把这个人死呢还会有轮回，都认为是封建迷信呢。那这几十年来，我们从读书来看，这个只要谈善恶因果报应和人死呢还会有轮回，他就给你扣个帽子，封建迷信。所以你看，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见不到这个内容，甚至古人的一些著作，他有这些因果和轮回的，他都要把它砍掉，再来出版。所以现在中国人接受这方面信息极少。现在还幸亏还有个互联网，整个的信息渠道多元化，可能接触的人会越来越多。你看，我们可以说从建国以来，在这种社会氛围当中，想接触这些信息很难。那宗教也完全是边缘化的。那任何宗教，你就是基督教，它也讲人死更深了，它有一个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呢。第四是不相信会师得福。会就是给别人恩惠，去布施你就能得到福报。一个人的福报财富从哪来？佛经常常讲是从布施里面来。那现在中国人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呢？这要有宗教的信仰的人，接触过传统文化的人，他这种布施的得福的观念他会有，否则他很难出现这个观念。他会自私自利，他吃不得一点亏。既然是自私自利，都想怎么样的把别人的东西弄到我手上来，怎么会想着去布施给别人吗？你布施给别人，在这些人眼里都是傻瓜呀。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在慈善捐款方面不能乐观。我看一个资料说，中国平均的这种捐款额，慈善捐款额，跟美国相比，美国是中国的捐款的25倍。你想想，美国的人口是有2亿多，中国10多亿，而且它比2亿多人口比10多亿人口多了25倍，这是什么概念？所以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是有原因的，这里是有因果的。现在中国人每个人都想发财，他不知道发财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你没有修会师的福音，你怎么能去发财呢？那你发财的欲望又很炽盛，那只有去偷哦，去抢哦，但是法律就等着你哦。这个最近我看一个案子，是破案，说四川的一个农民，他觉得想发点财，那怎么发财呢？他就想到去抢银行，但是抢银行他得要动一支枪啊，所以他跟村里的另外说，我们能不能干一件可能会掉脑袋的买卖，找到一个同伙，然后跟这个同伙一块，就发现那个武警要占一个岗，他就把这个线路先把一个武警干掉了，抢了武警的一支枪，然后这个枪抢到之后就抢银行，抢银行就把这个银行那个管钥匙的给他一枪干掉了，然后拿着钥匙开了那个钱库，大概抢了 四五十万吧。但这个事情你看在时间不长的时候，有两个人被打死的，一个是被金属把老那个武警部被金属被他打掉，另外一个是枪干掉的。但是这个案件很难破，很难破呢。那是2002年发生的案件，到了好像是去年，他们这个警察又重新把这个案件来想到底有什么线索。他一个线索就是当时现场有个帽子，毡帽子。哎，现在据说有一种很高级的这个仪器，能够对这个帽子进行基因方面的这个检测，然后这个基因的这个信息又把很多人的基因信息来配对，哎，通过这个方式配对到了一个人，把这个凶手抓到。啊，这说明现在破案高科技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了。就是说这个贫穷起盗心呢，他不知道你贫穷的命运怎么改变呢，就不相信会失得福这一点，所以对这个善恶因果报应这些事情一概不相信。那这些想起来很可怕呀。啊，你跟他讲因果当中，他马上否定，没有这个事，啊，未知不然，一口否定，啊，而且还这个进一步说，中午有事，绝对没有这个事，那薄无因果，非常彻底呀。所以这种人，如果是少部分这个观念，可能还好一点，如果大部分人都是这个薄无因果不信一切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呀。这个因果呀，这种敬畏感呢，是这个控制人心的重要的力量啊。所以古人说人情如水呀，因果如堤坝呀，这个因果就像堤坝呀，你相信的因果，这个你的欲望的水才会在这流啊。如果你这，因为人的欲望的水都是很猛的，你就是把因果轮回的这个坝这个筑得很坚固，它有可能都会溃缺。更何况你这个堤坝根本就没有了，根本就没有，那不是人欲泛滥啊，滔滔洪水啊。所以生活在一个不信因果的社会当中，人人自危，相互伤害。现在中国社会就有这种情况，农民不敢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为什么不敢吃？因为他知道他吃了太多的化肥农药，自己得要另外弄一块菜地。这个建筑商不敢住自己建的房子，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偷工减料，甚至那个水泥板里面不是钢筋是珠子。老师不敢送自己的小孩到学校去上学，因为他知道那些内容是些什么。哎呀，现在整个的相互的损害，各有各行业的这种权利。当你损害了他，比如当医生的，你把一个这个病人过度治疗，让他花了很多钱，甚至小病还跟你治成大病。那好，恰好那个病人可能就是一个老师，然后你医生的小孩又正好在他学校念书，那好，那这个他上课不给你上太多的内容， 补课交钱。那你这个住多呢，这是一个农民，农民好了，你这个东西我给你加很多的化肥农药啊、用 DDV 给你做泡菜啊，你又怎么办？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建筑质量问题？有很多的建筑都是危房啊。现在很多建筑商他的时间精力不是用在他工程的质量上，是用在人际关系上啊。把业主方几个人搞定了就 OK 了，这很可怕的。这都是不信因果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啊。哎，由于他这个鞋子鞋垫接触的太多了，所以他理直气壮没有这个事儿。这个我有时候跟我原来的一些同学谈这个因果和轮回，他可能现在好一点，原来我没有出家做居士的时候，一跟他谈这个他就跟我辩论说没有这个事儿，而且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反驳我啊。前几年我也有个北京同学过来，他现在官也当得蛮大的，他就给我提个问题，他说我们受的教育差不多，你怎么就能相信因果和轮回呢？我们怎么都相信不及呢？所以我就是觉得很悲哀，越在这个体制内受这个教育，越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越很难有一种信仰啊。上个礼拜我们有一批伦理学的学者，他们来东尼寺在跟我交流，有个学者问我一个问题，他就问你为什么能够出家？如果说我不出家，我搞的学问范围也对算同行的。他说你为什么会出家？能不能把经历跟我说一说？我也不可能跟他说的太详细，我只能说我通过出家经历告诉几句话，受这个体制的教育的人很难拥有信仰。这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们从小的意识形态的之间的笼罩；第二，是我们过强的逻辑思维分别心；第三，是过于这个猛烈的世俗化的倾向。就这三点一来，一般的知识分子学者很难有信仰，所以他们又分别是很多，掌握知识很多，所以位置不然，中午有事，振振有词。但是这个事情不悟因果是大邪见啊，损害自己，伤害众生。要知道因果呀，是圣人，就像印祖说的，因果是事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呢、要挽回劫运，要救治人心，如果不从因果轮回这里下手，那真的是缘木求鱼啊。就像周安世居士所说，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乱之道也。乱世到了这个程度，根本原因还就是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但作此故，就是由于有这个错误的知见，且自见之，而且固执自己的邪见，也由于共业所感呢，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不悟因果的邪见，于是大家相互的仿效，都认为没有因果，没有轮回，更相沾身，先后同然。先后就从人群时间先的和时间后的，老年的年轻的，一代一代的，都是因盲引众盲，都不信因果。 这个不信因果在古印九十六种外道当中，有一个顺势派外道，他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他就是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断灭见。好，那如果是生在邪见之家或者邪见充斥的社会，他就转相承受，相互的去传播这样的一个知见，那是无明长夜没有亮光的，遇不到善知识啊。父于教定，在家庭当中父亲也是这么教育儿子的，子女的子女呢也是接受了父辈的邪教，不违背，这就富于教定。而且这个邪见之家呢，生生世世都是这个邪见，就是他们的祖先若干代以来，由于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嘛，当然就没有行善的依据，就是从昔以来都不行善。那不行善，当然他的整个的生命就在恶的方面打转，那这个恶就会使他的内在的智慧更蒙蔽，更蒙蔽呢就更不了解天地之大道，以及这个道作用于人心的那种妙用，这就是讲道德，不是道德，不知道人的生命的真正价值就在尊道啊、体德方面。由于他不作善，所以身于神暗，身体上很愚昧，很愚昧就是深夜当中都是没有一点善行的体现，不是善的载体啊，那深夜不作善，这就生愚。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神心理层面就暗昧无知，不知不辨邪正，不知善恶的标准。你看我们常常在这样的一个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时候，你问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都说不出来，对善恶的标准他不了解，善恶的标准不了解就是神暗无知，于是他就会颠倒，把恶的作为善的，把善的作为恶的，而且以恶为能，没有耻感，造了恶他们有羞耻感啊。如果他抢了银行，他还说我多么机智，我踩点，我知道怎么撤离啊，我怎么他还会炫耀一番啊。往往破案是由于这个他在炫耀的时候被人检举了，这个邪淫他炫耀自己，你多么看我多么有魅力，我有多少多少情人啊，他很炫耀，很自豪，这就是神暗了，心塞一闭呀，这个邪见像茅草把他的心塞住了啊，塞住了是他的邪见，一闭就是他的这种烦恼啊，闭塞了他，这样死生之趣，死生之趣是从轮回之果来说，这里为什么讲死生，就像佛向我们透显一个消息，你死了不是死了就没有的，死了还要有生的，所以不是谈生死，而是死生啊。那死生你生到哪个道里面去，去就是你到哪去是你的业力决定的，也不是上帝和神来决定的， 啊，这个死生之趣，这个孽的就跟你善恶有关系啊。你是有善业之因，你就到三善道；你是恶业之因，就到下三恶道。所以讲死生之趣是谈果，善恶之道是谈因，仍然是扣准这个因果来谈。但这桩事情，业力凡夫自不能见，因为他目光短浅。为什么他会奉行断灭戒呢？是因为他认为下辈子到哪去，有不有下一辈子，他看不到。于是他就接受了人死灯灭这个观点。但是看不到不一定就不存在啊，世界上你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你能否定它的存在吗？连物理学讲能看到的只是占5%啊，暗物质看不到的占95%啊。啊，那你这个没有看到，你的祖父的祖父你也没有看到，你能否定它的存在吗？啊，更何况从这个死后在哪一道阎罗王里面常常会透信息过来的，比如自古以来都有一个叫走阴呐、啊，就是阴间到人间找一两个人到那去办公啊，帮帮忙啊，然后这种人白天就睡觉，晚上就到阎王殿里面去帮忙去了，哎、啊，然后他有时候会透一些消息。啊，阴间里面谁有，就是阳间的人还没有死，实际上在阴间就开始现出他的形象了，而且他的档案簿都很详细。这个我们中国的有些这方面书，什么《敏祥记》呀、《收行录》啊、《太平广记》呀，都有很多这方面的公案。所以你自己见不到，你不能否定他呀。自不能见，无有余子，又没有他人跟他说这个真相，轮回真相。这一无有余者，也包括可能跟他说了，他也自以为是，他也不相信，他也反驳。那人家看你这么强烈的反驳也就算了，不跟你讲了，邪见入心呢、啊、中毒太深了。于是这样他的行为就是颠倒的，吉凶祸福尽格捉之。每个人都想趋乐避苦啊，但是由于他知见颠倒，他追求幸福的结果恰好是灾难。这就比喻为卢鹅夫妇，这个飞蛾奔向光明，但是那个火就把它烧死了。卢船附身，这个船土司好像是要保护自己，谁知道正好人家把你捡起来放在锅里去煮了。所以这个尽格捉之啊，由于他不信因果，他就是那么无所畏惧呀，胡作非为呀，肆无忌惮呐、啊，什么都不怕呀。啊，有个小庙的这个主持跟我说一个事，他想到那个宗教局盖个章子，宗教干部就要他多少多少钱，然后这位比丘还是想跟他讲点因果，说这个钱不能用啊，常住的钱用了要下地狱啊，下地狱也得要，因为他不相信有地狱，他不相信有地狱的，你跟他讲是讲不通的啊。他可能事后还会嘲笑这个出家人，人家这个傻瓜还跟我讲地狱，哪有地狱啊，你拿个地狱给我看呢、没有的事情还得讲啊，是不是头脑进水呢？他还有一番话语呢。所以尽格捉之啊，这很可怕呀，无一怪也。 因为大家都是奉行这个观念，大家都是这么造恶的模式，你造恶大家都不奇怪，没有一个人奇怪的精怪的。这个东西你说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哪个朝代或者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有一些造恶的人，这是免不了的，善人恶人都有。但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比较正常的话，有一个人造了一个恶就会受到他人的谴责，就会如过街老鼠，哎，以后他就不敢造。但如果他造了之后大家都很默认，大家都不谴责他，然后他就坦然了。这就好像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会生病，但健康的身体，当一个地方细菌感染的时候有病毒的时候，其他健康的细胞会围剿它，不让它扩散最后把它病毒给它摆平，哎，这就是健康机体。当它有病毒然后没有健康的细胞去围剿它，然后这个病毒就蔓延了，它是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这几年讲学术界的抄袭问题，那在西方国家或者如果哪个学者教授抄袭的东西，那是一个很大的罪过呀，那是要开除教职的或者一个老师利用他一个教授利用他的职务来跟女学生去谈恋爱，这都是不许可的。但是那就会受到谴责，就会很大的处罚。但你看中国大陆这些年来抄袭的现象这么普遍，大家都认为很正常，无一怪也，这就麻烦了。这就是健康的细胞它发挥不了作用了再一说，你看现在有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问题。这个现象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是专门研究这个课题的。如果是原来是农村的女人农村妇女自杀比较高，这个会有一段时间，现在是农村的老人自杀率高。在农村里面60岁以上的老人是超过1亿啊，中国是老年化社会啊。但老年人在农村基本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处在最弱势的地位。而且中国这几十年来孝道的这种文化极为薄弱，又加上功利主义的思想，功利主义思想就认为人老了就应该死，人老了就不应该对子女有过多的期待不能劳动就应该自行了断，哎，还有这些观念。所以老年人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常常不是很严峻困难都会选择自杀。所以有些村庄有很多老年人就准备了农药。那有没有孝道？有时候老人或者几个子女，这个这一家这个供养一段时间，那种他有时候推来推去，像踢皮球一样的，甚至对老年人很不客气呀，骂呀。所以老年人这种喝农药自杀的比例蛮高的，所以这个社会现象是值得重视的。还有这些农村的老人之所以选择自杀，也有他观念的问题，因为他几十年的一个社会舆论让他不相信鬼神，只相信科学。他不相信鬼神，不相信有六道，不相信有轮回，他所以对死亡没有畏惧，对死后的这种情况他也 根本不了解，所以他缺少对生命的畏惧。那这样的一个整个农村的文化都是很贫瘠的，所谓缺少精气神呢、啊、所以这个整个农村的那些环境，在老年人自杀之后，这些子女也没有什么负罪感，他认为老了没有用就该死。然后不仅一个人这么，整个村子人都这么去想，那你说老年人自杀之后大家都很正常，无一怪也。所以想一想啊，中国2亿多的60岁的老人，这些人都是缺少文化素养的人，可以说。因为我是了解这个时代的人，思想非常的贫乏，读不到什么书，读的时候都是马鞍、烈士毛的书。原来我有时候想，我小时候想找一本这个这政治读物之外的书，找不到的，很难找。所以愚民政策在一段左的时代已经登峰造极了，所以现在60岁的老人正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他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东西一概是没有概念的，对于宗教信仰更是接触不到的。原来传统社会每个村庄都有寺院，那整个文革整个寺院都毁掉了。所以讲这个60岁以上，特别是70、80岁的，他真的是，原来有个口号叫救救孩子，现在真要提个口号救救老人了。又遇到整个的几代人没有孝道的教育，中华社会那种家族的保护也没有了，小孩也靠不住了，文化心理又找不到归宿了，你说他苦不苦？精神极为贫乏。因为这个6月1号的那个帆船事件，那死亡的都是那些老人，这些老人好像被社会所遗弃，他也发不出他的声音，他也想去精神充实一下，旅游一下，他要比较便宜的船，比较便宜的旅馆，比较，那社会往往就坑这批人，他受了坑啊，受了骗，也没有渠道去发出他的声音，所以整个全社会要关注这个群体，要真的要有孝道啊，我们也会老啊，所以救救老人就是要给他一种信仰的传播。如果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接受一种信仰，尤其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整个的精神世界那就是湛然的光辉了。如果他没有份信仰，那真的断灭见的思想是让非常绝望的，过一天就离死亡近一天，过一天就少一天，他是越活越绝望的，越活越虚无的。如果有份信仰，想的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能成菩萨，我能作佛，我的生命会有一个更大的光明在前面，所以他每天他生活在一种乐观的啊那种欢喜的状态当中，他是生命的正能量出来。所以老年人得到一份信仰极为迫切，极为重要。所以现在很多居士正在搞助念团、安养院，这些行为都是在行菩萨道，应该要对中国的老年人多加关注。好，请看下面。 生死常道，转相势力，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长保。教育开导，信之者少，是以生死轮流转，无有休止。好，先看这一段，这是总结这个愚痴邪见的后果。你虽能不信轮回，不信因果，但轮回因果不由于你信不信而不存在。所以生死常道，这个常道就是随你的业力要轮回，这是寻常之道。转相势力，就是这些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像旋火轮呐、这个行灭神不灭呀、这个佛教讲轮回的主体，这个神识，又不是讲外道讲的有个绝对的独立的客观的一个神我，还有不是这么讲，那个神识相似相续呀、不依不异的存在。所以他就这个建立了生死轮回相续成立的一个依据。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家亲眷属啊，他是有恩爱的因缘聚在一起，所以或者是父亲对子女的去世哭泣呀、这个人最难的就是死亡啊，人都不想死啊，人都害怕死啊，人都想在这个世间多活几年呢、但是命数到了，你不想死也得死啊，阎王要你三根去啊，你留不到五根呢、说我还准备了个大红包，是不是送给你，让我多活几年，那也不能买通啊。所以或者父亲哭泣儿子，或者儿子哭泣父亲，儿子哭泣父亲还正常，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悲痛啊。这个中年丧子啊，是人生悲哀之一啊，少年无父孤儿也是悲哀之一啊。这个现在独生子女政策，有些父母叫失独啊，就是自己的子女去世了，那自己又到了中晚年了啊，这种人这个群体的人数不少，可能也需要社会去关注一下失独群体。那么那兄弟夫妇更像哭泣啊，死得很悲哀呀、这个爱别离苦啊，颠倒上下，颠倒就是父母送子女，这就颠倒，应该是老者先走少者后走，但往往颠倒是子女先走啊，这颠倒这个上下倒是次第而死啊，老的先走啊，下的后走。这个颠倒上下也有一种解释，说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这种家亲眷属长辈和下辈，轮回一颠倒，可能聚在一起就是另外一种伦常关系了。但这种颠倒的伦常关系最好不要看到，看到了还真麻烦。 说有一个出家人可能知道一点宿命通，他到一个新婚居士家去，他就以天眼看到结婚不要打鼓吗？那个击鼓桌约的那个鼓皮呢，就是这个新郎的父亲转身的牛皮。然后新娘子是这个新郎的祖母转世，可能祖母爱孙子啊，爱得太厉害了，又回到他周边来投身了。年龄小一点，做了他的孙子的妻子。然后这个满门的宾客，都是他前身家里养的猪狗，这些猪狗变人了。然后这个桌上的美味佳肴都是他新郎的六亲骨肉，所以这个比丘一看就捉了个记子，说孙儿娶祖母，子及父皮骨，猪羊座上客，六亲锅里煮，这是轮回之相啊，颠倒上下呀。这个幸好他没有天眼通，如果有天眼通，这个新郎赶紧不敢结婚了。但这些本质上是无常根本，就是你家庭眷属也好，你贪的财物，你这个冤冤相报，这些所有的世间生命法，它的特点就是无常，皆归无常啊！无常是生命的真理啊，根本的道理啊，皆当过去啊，这些世间的恩恩怨怨、功名利禄，都会过眼烟云啊。都是一瞬间、弹瞬间、转瞬即逝啊，不可长久的保存呐。你说你就是奋斗了几十年把天下打下来了，做了一个皇位，你又能做多久呢？你辛辛苦苦赚了很多的财富，为自己也为后代赚，又能保多长时间呢？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呀，所以你要思维这个无常的道理啊，不要把那些世间东西认为是很真实，永远保存海枯石烂不变的，没有这个事啊。那这个夫兄弟之间、夫妇之间更相哭泣呀，这种恩爱呀，也是不可长保的。但教育开示，这个明白人、了解生命轮回因果真相的人，给这些不信因果人去教育他，去给他开示，去给他化导。开示化导，我们一般从佛经里面佛讲这种四圣地呀、为什么讲圣是这个四圣地呀、就是众生把无常执为常啊，众生把苦执为乐呀、把无我的东西执为有我呀、把虚幻的东西认为是真实的，缘起法的空性不了解啊，所以佛就要讲这种苦空无常无我，来破众生这种猛烈的执着。所以佛是说了22年的般若系经典了。你想想，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说空性呢？ 就是我们对世间的五欲六尘、家亲眷属、财物，太执着它的真实性了。这种执着来自于我们与生俱来的身见我执。所以无论是佛教的这种教育开导，还是儒家道家的圣人的化导，都是在破执方面要下功夫的。啊，你说儒家他是讲世间的善法，但你读那个《论语》啊，哎，还常常就看到一些跟佛法相应的啊一些开导。孔子讲君子应该要事物啊，务必务义务故务我。哎，你说他那个一个人不要务，就是不要禁制，不要必定要干什么事情，不要固执自己的己见啊，不要执着一个我，不要意气用事。那你一个君子能做到这个，那是一个大才呀。那他是有本事没脾气呀，啊，有本事没脾气的人干大事。现在有些人是有点本事，但是脾气很大。脾气大就在于他的务必顾我，还在他胸中一个结呀，解不开。啊，比如能够成大才的，他既可以任劳，也可以任怨，啊，非常有意志力的去做，同时呢，别人的谩骂、侮辱、诽谤也都能够坦然处置，这叫任劳任怨。但一般的有点才的人，他能任劳，但是任怨他任不了。我都这么努力呀，我都做了这么大成绩，他还说我这个说我那个，他受不了。那受不了，那你怎么办？跟人家干仗，或者你就不干呢？啊，反正就种种就干不下去。这都是我执的表现，要破。啊，那比如孔子说：“我有知乎，物无知也。”说我有没有智慧呢？我没有啊，空空如也。哦，孔子说空空如也，有鄙夫问我，我叩其两端而结焉。如果有不明白事情向我讨教，这个知识智慧层面的事情，我跟他讲我空空如也，我没有知识。但是如果他要问问题，我叩其两端。当然叩其两端是指什么呢？是指空和有是两端吗？或者理和事是两端吗？或者上叩这个儒家心性之理，下应众生这个根基是两端？反正这两端可以有种种解释。但尤其是而结焉，结就是也就破除这个问话人的那种执着，也让他回归到空空如也的状态。所以佛教讲，你真正的智无知才是真知，你有知就有所不知，无知才真知。哎，你看这些教育开导，而儒佛两家还真有些相通之处，有点空性的把握了。所以孔子还是对空性很有点感觉的人，要么这话是一般人说不出来的。空空如也啊，空空如也是大智慧啊，我们就空不掉啊，我们就学了很多东西啊，能够把很多知识都认为是很好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就是在知识论的问题上，你看朱熹作为一个宋代的理学家大儒，他在解释那个格物都把它解释错了 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紧接着讲八个纲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那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圣的范围，修养自己的内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望，就是在外面去经邦济世的，一般讲儒家学说叫内圣外望。好，那外望是取决你内圣的涵养哦，修行。那修行在这个八纲目里面，尤其格物就很重要。那这个格物怎么理解呢？那这个理解你没有对孔孟之道、孔颜心法有真正透彻把握的人，可能他都不了解格物是什么意思，所以朱熹就把它解释错了。格物是什么？他写了本《世书集注》，把这个格物解释为格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把心往外面走了。你说你要讲修心养性，先要格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那这个门槛太高了，可能圣人都做不到把天下万事万物之理给他格尽了。你说方向就指错了。这个印光大师专门就这个事情反复来陈述，这个格物就是格除人心当中的私欲。哎，那这种解释是，这就是为己之学啊，是面对你的内心世界的修养啊，那是渔夫都可以下手啊。如果你向外去谈知识的话，那这个当年的王阳明他就是看了这句话要实践一下，要格物，他先选择他后花园的竹子来割，割竹子之理。他坐在竹子面前割了七日七夜，还没割出来，反而割出了吐血了。通过七日七夜割竹子之理，没割出来吐血，他开始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所以你看，这个解释圣人的经典，这个方向指错了，害多少人？所以你割去人心之幻欲，你本有的良知就会呈现出来，这叫自知。你良知智慧现前，你意念就会纯正，意诚，一念不生，你意诚心就会正大正直啊。然后你去修身，修身就是按照八纲八德目修身以什么来修？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再把这个仁义礼智信五常这些来修身。修身之后你就能齐家，因为你身就能够以身率物，感化他人，先感化你的妻子子女家人你能齐家才能治国原来那个治国属于诸侯国了你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你就能平天下，垂衣裳而天下治。所以中国的这套内圣外王的学说是很高明的。所以这个儒佛的圣人给我们多么有智慧的教化，但是信之之少啊。你就谈因果的观念，儒家文化它也是非常注重这一点的。大家看《尚书》，《尚书》里面这种尽德保民呢，这个修善天降之百祥啊，那个造恶就降下灾殃啊，那处处能够见到啊。 这个周武王夺取天下，就是箕子啊，就向周武王陈述大禹治理国家的啊七大这个纲领，叫洪范。洪范最后就谈到五福和六吉的问题，享用五福，享就是奖赏，如果你行善就奖赏你五种福。这是哪五种福呢？第一是长寿，大家都希望长寿。第二是富贵。第三是康宁，你身体健康而且内心很安宁，身心健全。第四是考中命，能够善终。第五是优好德，你有好生好德的习性。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它也贯穿着三世因果在里面。你的寿富康宁考中命，这是你现世的福报。那优好德是你往世行善积德的行为，今世还有这么一个习惯，是你往世的善因。所以它也是贯穿着过去式和现在式来谈五福的。如果你违背了微用五六吉啊，你微就是你违反了天理道德，就会用六种恶的坏的情况来处罚你。这六吉就是，第一是凶短折，这跟长寿正好相对。凶，你是碰到一个横死啊，横死，然后短则寿命短，夭折，身体有疾病，心里很忧愁啊，忧啊，物质生活很贫困，相貌很丑陋，身体很弱，没有能力，这六吉。你看，这只有在三世的因果层面，才能够把这个五福六吉把它解释的确切。所以中国儒道十三家圣人是这样的殷勤的苦口婆心的教育开导，但相信的人少。相信人少，那就是他不相信圣人的教化。说文化人就是用圣人的文化典籍变化气质的人，他不变化气质，他不改变他的知见，他就放纵着他的无明烦恼，身见我执去做事，那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造恶业。为什么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为什么每况愈下，火灾炎炎，一代不如一代？他一定是这个情况的，因为他不信因果，不信人为，整个心思不正啊。你要一个健全的文化心理，这是要多少代多少年的培植啊。但是你要摧毁它，在短时间就容易摧毁，但是你要重新建立这种文化道德心理，深信因果轮回的这种正确的知见，那是很难的。所以你到社会上，可能在寺院大家都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些人到了茫茫人海社会上去，你谈因果和轮回问题，你会少数派，极少数派，你就是想吃个素都很困难。他会多少人这个，你怎么吃素啊，你为什么要吃素啊，你吃素怎么行呢，吃素营养不够啊，甚至吃素你人生的乐趣都没有啊，哎，这都是知见问题啊。知见决定人的行为，决定人的命运呢。 所以相信因果、相信轮回的这么少，所以生死流转呐、啊，在三界六道的流转呐、啊，而且得三善道的机会少啊，流转到三恶道的概率大呀，一入三途万劫不复啊。所以佛眼看到这样的众生生死轮转无有休止的这种啊状况啊，是悲悯的、慈悲的向我们和盘托出啊。好，今天就讲这些，愿以此功德。